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3月7号星期一，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今年 GDP 目标设了5.5%，经济学家不以为然；
科技上的制裁还是越来越大嘛，列入实体清单的企业越多，可能晶片上封锁还是蛮强的，因为这个晶片上的封锁可能会影响到国内发展它电动车的一些可能性，这也会有一些联动上的关系。
分析中共在俄乌冲突上玩弄两面派游戏是否会适得其反，中国承诺和平发展两岸关系，台湾反对中国强加的政治框架，不再暧昧，日本数度对俄下重手，明确反对武力侵略，
日本政府决定制裁俄罗斯，也可以发出强烈的讯息给中国，不希望中国有所误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全球多数国家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采取明确反对和谴责立场，工业化国家纷纷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措施，而中共当局却争辩称制裁俄罗斯会制造更多问题，并拒绝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美国表示，全世界都在看每个国家在俄罗斯入侵问题上的表现，北京同时担心也会受到西方制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5日与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王毅在通话中敦促俄乌直接谈判解决危机，并呼吁西方重视北约东扩对俄罗斯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布林肯回应表示，全世界都在观察，看看哪些国家面对莫斯科侵略时维护自由、自觉和主权的原则。据法新社报道，凯斯西楚大学政治学和商业法律教授弗雷德里克 K 考克斯国际法中心主任朱塞利诺克拉雷斯表示，中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回应可以预示中共对国际局势发展典型的态度，那就是毫无道德观和自私。克拉雷斯说，中国目前对普京的战争只做了胆怯的评论，敦促谨慎和呼吁和平，但却在联合国安理会采取针对俄罗斯行动上阻挠或弃权。克拉雷斯教授表示，他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间点感到困惑。他说，很显然，普京在中共主导的冬奥会闭幕式4天后入侵乌克兰，这是两个屠杀政权之间一轮恶意密切协调的又一个实例。克拉雷斯表示，然后就是在其他国家制裁俄罗斯之际，北京却决定大规模购买俄罗斯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中俄最新的煤炭交易是双方不断增长的贸易的一部分。据路透社的数据，双方贸易额自2014年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之后便暴增，预计到2024年达到2000亿美元。法新社的报道表示，中俄日益紧密的经济关系令莫斯科更靠近北京，而北京也准备好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谋求自己的议事日程，那对全球经济及和平将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不过，克拉雷斯教授表示，北京玩弄的两面派游戏可能适得其反，因为国际社会可能开始制裁中国，这是北京所担心的。他说，尽管双方在经济和区域政治方面公开和隐秘的合作，中共担心目前的冲突可能因为中国不愿停止与俄罗斯做生意，导致针对中国的第二级经济制裁，所以中国将继续玩弄俄入侵前开始的两面派游戏。中共也受益于西方国家专注欧洲战场，使其可能变得空前危险。克拉雷斯教授警告说，结果将是中共可能继续强化在南中国海、台湾海峡和印度边境的侵略行为。
北京政坛的年度重磅会议两会，全国政协和人大年会分别于3月4号和3月5号开幕。各界预测，中国2022年的经济增长率目标可望定在 5% 到 5.5% 之间，这将是中国数十年来最低的增长目标。不过，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今年面临来自内外部的挑战非常严峻。5% 的 GDP 目标仍然定得太高，可能很难达标。尤其是位于伦敦的凯投宏观推估，中国经济今年可能只有 3% 到 4% 的增长率。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每年在人大会议上所公布的经济增长率 GDP 目标，是外界观察官方对当年经济发展的信心指标。目前包括华夏时报和中国证券报等官媒，依据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的估算，都预测中国国务院会将今年的 GDP 目标定在 5.5% 或以 5% 为下限。换句话说，相较于去年 GDP 目标定在 6%， 但实际增幅却达 8.1%， 中国经济今年最重要的使命将是保五。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早在去年底就提出，中国经济今年面临三重压力，分别是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经济成长预期转弱。因此，中共中央提出的扩需求、调供给、稳预期的三重应对举措，若这些景气刺激对策奏效，中国或可将今年的 GDP 维持在 5% 以上的水位，但这将是中国数十年来最低的 GDP 增幅。不过，位于伦敦的凯投宏观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威廉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今年很难保五，除非进一步放宽财政政策，刺激已经从谷底回升的消费来达成，否则就是直接宣布达标，反正中国的官方经济数据大多带有水分。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宋真于2019年底发布的研究发现，中国地方政府普遍虚报经济数据。根据他的估算，中国于2008至2016年间公布的官方 GDP 增速每年平均高估 1.7 个百分点。威廉斯表示，中国今年面临的经济利空不少，特别是房地产不振，投资额可能持续走滑，出口前景也疲软。威廉斯说，
Overall, I still think that this will be a weak year for China's economy. And although the official figures will show that China is growing at about 5%, I think in reality, growth is more likely to be 3 or 4.
总体而言，我仍然认为中国经济今年将持续走弱。虽然官方数据直指中国经济可以有 5% 的增幅，但实际成长增幅可能只有 3% 到 4%。 在美中经贸关系方面，威廉斯认为美国总统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渐趋强硬，虽然持续对中国商品苛征关税并不一定有效，但美国还是会根据贸易法的301条款紧咬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侵权，并持续祭出多项制裁措施。至于俄乌冲突，他说中国作为俄罗斯盟友的处境也很尴尬，目前不管是欧美等北欧国家还是亚洲国家，对乌克兰的局势越来越同情，如果中国按住俄罗斯规避来自西方民主阵营的制裁，可能最终也会招致同样的制裁。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梦俊也认为，中国 GDP 今年要保五，得克服很多挑战。刘梦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低估了内部的三重压力，尤其是经济预期转弱的压力，可能严重影响企业投资的意愿。另外，他也似乎未将俄乌战事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纳入考量。他说，中国经济必须维持在 5% 到 5.5% 的增幅，才能带动内需，支撑就业和发展内循环。但眼前要达标的利空因素太多。以外贸为例，中国并未完全履行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采购目标，因此美国未来对中国所采取的制裁可能一波接着一波。而美中贸易战、关税战和科技战等冲突今年也可能加剧。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截至去年底，中国仅完成了 57% 该协议所议定的美国产品采购目标。刘梦俊说，
科技上的制裁还是越来越大嘛，列入实体清单的企业也越多， 可能晶片上封锁还是蛮强的，因为这个晶片上的封锁可能会影响到国内发展它电动车的一些可能性，这也会有一些联动上的关系。
除了对美出口可能受创，中国的出口订单和供应链随着东南亚国家的疫情好转也可能流出，转往东盟各国，这将严重冲击到今年的出口。刘孟俊说，
去年疫情在东南亚爆发的时间是比中国晚嘛，东南亚东协那些国家的外销订单就转到中国去嘛，所以中国经济增长还能够保持一定的热度是因为这个转单效应，这种转单效应势必因为东协那些的疫情管控得好，很多订单还是会回流嘛，不仅是回流，而且它供应链会转移到东南亚这边，可能是中国必须要面对，因为 RCEP 签订了嘛。
RCEP 的全名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是中国与亚太区14个国家所达成的贸易协定。今年1月1号生效后，成员国间 90% 以上的商品最终将享有零关税，有助于各成员国间的出口往来。由于中国制产品仍遭美国关税制裁，因此外销制造业已经出现将订单和供应链撤出中国转往其他亚太国家的迹象。刘孟俊还说，俄乌局势若持续延烧对中国也不利。首先，中国和俄罗斯于二月初签订了新的原油和天然气等采购合约，但价格还蛮高的，这等于把它的外汇流出，讲难听一点，在资助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但乌克兰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很重要的粮仓，若战事拖久了，中国的粮食安全也恐面临风险，再加上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粮食收成越来越难预测，中国未来如何力保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也是一大挑战。不过位于北京的致远国际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兴认为，俄乌冲突目前对中国影响还有限，且扩大的可能性不大，但若真的扩大，中国经济会被拖累，各国纷纷对俄罗斯祭出制裁，本质上对中国不是好消息，但他认为欧美现在不会制裁中国。王兴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表示，欧美需求旺盛下，中国今年的出口预计还是高速增长，因此官方设定 5% 以上的 GDP 目标属合理，但内外部形势复杂，实现起来也不轻松。王兴说，今年中国经济下滑压力比较大，三大压力最主要是民营企业投资和市场消费不足，化解方法一，进一步明确改革开放大方向，改善经济大环境，坚定企业投资和经营提供信心。二，加大财政投入，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三，疫情管控措施应该有些新思路。四，鼓励加强出口。王兴认为，中国应会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多次降息，已达总降息 0.5% 的空间，也会继续减税，虽然效果有限。此外，若疫情九月前仍控制得当，消费应有报复性反弹。不过中国的就业压力大，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也持续浮现，加上灵活就业机会减少，这都是很大的挑战。中国国家统计局二月中旬宣布，截至去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不过中国网民多数认为这是美化失业率的说法，多位网民在微博留言称，灵活就业说法自欺欺人，或真会造词，汉字都被侮辱了。还有一位网友直指临时工说成灵活就业，实际就是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固定收入。根据官方最新统计，中国去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只有 5.1%， 但外界普遍认为数据严重低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也曾于去年底透过网络调查推估，中国失业率应高达 15%， 另有 5% 处于半失业状态，也就是总计约有1亿人失业。随着今年有高达1076万高校毕业生投入史上最难的就业季，失业率攀升的风险颇高。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刘孟俊认为，灵活就业应该不受官方青睐，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追求脱虚向实的经济走向，较重视实体经济，对垄断问题丛生的网络经济则持续打压，因此北京今年应会尽力让跨国企业愿意继续留在中国经营，除了稳就业，也可保出口。 而为了救经济，今年对民企的整顿也会缓和下来，因为到年底的二十大开议前，中共一切将以稳字当头。他还说，货币和财政刺激外，官方也应该会持续加码扩大基建或新基建，如打造智慧城市，用政府下单采购的方式来救华为等被列入美国黑名单的中企。相较于三位经济专家都认为俄乌战争对中国经济是弊大于利，目前居住在伦敦的香港恒生大学客座副教授吴明德则认为，西方阵营仍要靠中国居中对俄罗斯调停，因此未来一年内西方不会有任何制裁中国的措施。相反的，习近平本人和中国的人民币已经因为俄乌冲突而渔翁得利。吴明德告诉美国之音，
Russia are being kicked out of the SWIFT system. So Russia need to rely on RMB to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Of course, majority of the trading partner is China.
俄罗斯已经被踢出全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未来仅能仰赖人民币和其他国家交易。当然，其主要贸易伙伴也是中国，这有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吴明德说，中国为了实现2035年 GDP 倍增，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目标，每年都必须达到至少 4.8% 的 GDP 增幅。不过由于俄乌战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已经下调今年全球的经济展望，因此他相信李克强应该也会下调中国的 GDP 目标，弹性设在 4.5% 到 5.5% 的区间。他还说，数十年来中国所设的 GDP 目标都会达标，只是中国的经济数据也一向贪有水分，不尽然可信。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派遣两位枢机主教前往乌克兰促和。联合国确认，俄国入侵乌克兰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已达364人。普京对土耳其总统谈乌克兰停火条件。请听一组与俄乌危机相关的短消息。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天3月6日表示，他已经派遣两位枢机主教前往乌克兰，并呼吁立即停止暴力行为。教宗表示，教廷愿意尽一切努力为和平服务。受教宗派遣前往乌克兰的两位枢机主教分别为他的亲近助理康德拉·克拉耶夫斯基以及主管移民、慈善、司法及和平事务的迈克尔·切尔尼。教宗并未透露两位枢机主教前往乌克兰的具体地点，但他说他们代表他本人以及所有的天主教徒传达的信息是战争就是疯狂。教宗称乌克兰为苦难的国家，并呼吁停止暴力行为，建立人道走廊，以及重返谈判桌。在乌克兰，血泪之河正在流淌，这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行动，而是一场播种死亡、毁灭和苦难的战争，教宗说。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表示，自从俄罗斯2月24日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以来，截止至星期六3月5日午夜，已经有364名平民被确认死亡，另有759名平民受伤。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使用极其严格的方法统计伤亡人数，而且只有经过核对和确认，才会在准确无误的情况下公布伤亡人数。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表示，该机构认为乌克兰实际的平民伤亡人数远比其确认的人数要高出很多，特别是在政府控制的地区。而且特别是在最近几天，因为在发生激战的地区，信息传递会受到延误，而且很多伤亡报告仍处于核对和确认之中。乌克兰政府提供的平民伤亡人数比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确认的伤亡人数高出很多。克里姆林宫星期天3月6日表示，俄国总统普京当天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时表示，只有当基辅停止敌意并满足俄国众所周知的要求后，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进行的军事行动才会停止。 普京此前提出的停火条件包括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承认俄国吞并的克里米亚为俄国领土，以及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亲俄分离地区为独立国家。克里姆林宫就普京和埃尔多安通电话发布的新闻稿说，希望在拟议中的下一轮谈判里，乌克兰的代表会展现更为建设性的态度，完全认清正在出现的新现实。俄乌双方已经举行了两轮谈判，而第三轮谈判预计将在星期一举行。
联合国难民署星期天3月6号表示，国际红十字会和联合国正在与相关方面进行谈判，希望获准介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受战火冲击最严重的几个城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星期天在走访波兰与乌克兰边境地区时表示，讨论正在持续，而且很有可能成功，但他并没有说明国际红十字会和联合国希望进入的是哪几座乌克兰城市。格兰迪认为，在乌克兰境内建立人道走廊非常有必要。格兰迪说，这些走廊主要是为了运输人民迫切需要的人道物资和基本生活品，同时也救出那些最容易受伤害的脆弱民众。格兰迪还表示，像波兰这样接受了大批乌克兰难民的国家，也急需大规模的国际援助。他指出，虽然很难做预测，但是乌克兰境内还有几十万人在逃难中，未来几天肯定还有很多人会进入邻国。星期天早些时候，格兰迪已经指出，逃离乌克兰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150万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天3月6号表示，美国与盟国正在就禁止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进口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以便进一步强化对莫斯科因其入侵乌克兰而实施的制裁。布林肯星期天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的时候透露，拜登总统前一天已经就这个议题召集了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美国及其欧洲盟友虽然对莫斯科寄出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但是俄罗斯利润丰厚的能源产业至今为止却躲过一劫，原因是美国和西方不愿意制裁俄罗斯能源产业，导致国际市场油气价格暴涨，从而冲击美国和盟国的经济。国务卿布林肯说，我们现在正在与我们的欧洲伙伴和盟友对话，寻求以统一协调的方式，既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又确保国际市场上仍有适当的原油供应。他说，就在我们说话这个当下，非常积极的讨论仍在持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摩尔多瓦访问，承诺美国将支持这个倾向西方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这个小国正在应对来自乌克兰的难民潮，并警惕地注视着俄罗斯与邻国之间不断加剧的战争。
布林肯周日会见了摩尔多瓦的高级官员。摩尔多瓦官员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帮助，以处理来自乌克兰的12万多名难民。摩尔多瓦目前正在收容这些难民，同时也在寻求安全保障，防止俄罗斯可能的侵略。自2月24日战争开始以来，已有超过23万人从乌克兰进入摩尔多瓦，其中12万人留在该国。摩尔多瓦总理娜塔莉亚·加夫里利茨在首都基西纳乌与布林肯会面时说，对于摩尔多瓦这个小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摩尔多瓦将需要援助来帮助解决难民潮。布林肯说，摩尔多瓦对难民的欢迎鼓舞了全世界。他说，我们钦佩你们的慷慨好客，以及你们愿意出于困难中成为我们好朋友的态度。事实上，我愿意尽我们所能帮助你们处理这件事给你们带来的负担。摩尔多瓦和他的邻国乌克兰一样，都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摩尔多瓦虽然不是北约成员国，但由于周四正式申请加入欧盟，此举可能会激怒莫斯科。据估计，莫斯科在摩尔多瓦东部分离地区德涅斯特河沿岸驻扎了1500名士兵。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六3月5号晚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他们谈到了美国及其盟友、合作伙伴和私营企业为提高俄罗斯的战争成本所做的工作。拜登说，他的政府正在加强对乌克兰的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并正在与国会合作，争取更多的资金。
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早些时候与包括美国联邦参议员、众议员以及国会助理在内的300多人举行视讯会面。参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在视讯会面结束后说，泽连斯基发出绝望的请求，呼吁美国派出更多的战机帮助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入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六在波兰与乌克兰接壤的热舒夫与波兰外长兹比格涅夫劳进行了磋商。布林肯短暂进入乌克兰，会见了乌克兰外交部长迪姆特罗·库列巴。库列巴要求提供更多军事援助，打败俄罗斯。在会见波兰外长后，布林肯在记者会上重申，美国将保卫北约的每一寸领土，并宣布拜登政府正准备再拨款 27.5 亿美元用于乌克兰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布林肯还称赞波兰帮助成千上万逃离家园的乌克兰难民，他说，波兰人民知道捍卫自由是多么重要。波兰外长劳说，波兰永远不会承认无端非法侵略所带来的领土变化。虽然泽伦斯基批评北约没有同意设立禁飞区，但普京在周六与俄罗斯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的会议上表示，设立禁飞区将不仅对欧洲，而且对整个世界造成巨大的灾难性后果。此外，普京表示，他目前没有宣布俄罗斯戒严令的计划，因为只有在发生外部侵略的情况下才应该实施戒严令。他补充说，我们目前没有经历这种情况，我希望我们不会经历这种情况。布林肯周六晚上飞往摩尔多瓦，表示对这个小国的支持。摩尔多瓦也有自己的分裂地区，正在接收成千上万来自乌克兰的难民。联合国难民署负责人周六说，到周末结束时，在其他国家寻求庇护的乌克兰人可能达到150万，此前逃离乌克兰的难民有130万。联合国乌克兰危机协调员阿明·阿瓦德星期六在乌克兰与当地和国际官员会面。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正在努力尽快找到行动模式，扩大跨越边界和外部的行动，进入受冲突影响的地区。
以色列总理贝内特星期六3月5号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讨论乌克兰战争问题。贝内特的发言人说，贝内特随后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
贝内特星期天表示，以色列将为协助乌克兰危机寻求外交解决继续努力，即使这样做成功的可能性并不高。贝内特是在旋风般访问了俄罗斯和德国，返回以色列后召开内阁会议时做上述表示的。贝内特刚刚访问了莫斯科，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了乌克兰的局势。他随后又前往了德国，与德国总理舒尔茨举行了会晤。贝内特并未透露他与普京会谈的详情，但是他把以色列的斡旋努力称为我们的道义责任。贝内特星期天一早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这是两位领导人在过去一天中第三次通话。贝内特在以色列内阁会议上表示，以色列正在为来自乌克兰的一波犹太人移民潮做准备，而且以色列也会接纳一小部分逃离战乱的乌克兰非犹太难民。以色列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与俄罗斯和乌克兰都维持良好工作关系的国家。
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11天后继续其攻击行动，乌克兰难民人数星期天3月6号将达到近150万。基辅敦促西方国家采取更多的应对行动，包括加大制裁俄罗斯和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
莫斯科和基辅相互指责对方对流产的停火协议负责。若双方就能停火达成协议，被俄罗斯军队包围的两个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和沃尔诺瓦哈的民众就可以逃离战区。新一轮的谈判时间暂定在星期一。 与此同时，逃离家园的乌克兰难民正在涌入邻国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等国家。在星期六晚上的电视讲话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被俄罗斯军队占领地区的民众继续进攻和战斗。俄罗斯总统普京早些时候重申，他希望一个中立的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并把西方的制裁跟宣战相提并论。他说，感谢上帝，事情还没有到这种地步。乌克兰和西方国家对普京予以谴责，称普京的理由是他2月24号发动入侵的毫无根据的借口，并实施了旨在孤立莫斯科、削弱其经济的全面制裁。乌克兰外长库勒巴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乌克兰波兰边境会晤后表示，他预计未来几天将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美国说，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并多次警告说，可能会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拜登总统正在寻求100亿美元的紧急资金，应对乌克兰的危机。白宫的一名发言人星期六晚些时候说，华盛顿正在跟波兰进行磋商，华沙在考虑是否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这位发言人还表示，如果他们这么做了，美国可以补充波兰的飞机供应。不过考虑到有争议的领空，挑战依然存在。美国媒体报道，在星期六早些时候对美国国会议员发表的视频演说中，泽连斯基请求帮助从欧洲盟国获取战机。他还呼吁提供更多的致命援助，对俄罗斯石油实行禁运，实施禁飞区，以及威士卡和万事达卡暂停俄罗斯的业务。白宫说，在乌克兰星期天即将到来，美国的星期六晚间，拜登总统在华盛顿跟泽连斯基通了大约30分钟的话。泽连斯基在推特发文说，他们讨论了安全、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支持以及继续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等议题。不过，乌克兰希望加入的北约拒绝了泽连斯基提出的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的呼吁，称这可能将战火升级到乌克兰以外。
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六承诺要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但坚决反对台独或外部势力干涉。对此，台湾陆委会予以驳斥。
中国宣称民主的台湾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两年来，中国解放军加强了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以此回应中国所说的台北和华盛顿之间的勾结。美国是台湾主要的国际支持者和武器提供国。在每年一度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到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时说，北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我们要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他说，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李克强还说，两岸同胞要和衷共济，共创民族复兴的光荣伟业。台湾陆委会对此作出回应称，中国应更聚焦改善其民众真正关切的民生福祉权利，推动民主改革及制衡监督，而非损害国际规则秩序。台湾民意坚决反对中方加强的政治框架、军事恫吓与外交打压。陆委会说，民主台湾是区域和平稳定力量，台湾大部分民众无意接受被集权的中国统治。中国厦门大学的台湾问题专家刘国生说，李克强有关台湾的讲话基本上与往年相同。他说，无论美国和民进党玩什么把戏，都不会影响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决心。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以压倒多数获得连任，蔡英文誓言要捍卫台湾的民主，对抗中国。中国说，蔡英文想推动台湾的正式独立，这是中国设立对台动武的红线。中国从未放弃使用武力实现统一。在主张独立的民进党执政后，中国拒绝跟蔡英文政府发展两岸关系。蔡英文说，台湾已经是个独立国家，其正式名称叫中华民国。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持续延烧，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月2号表示，在连续加重对俄罗斯制裁之后，本周内将对支持俄出兵的白俄罗斯也启动制裁措施。专家认为， 日本不再寄希望于北方四岛的谈判，更因担心乌俄之战让台海局势受到波及，决定明确表达反对武力侵略的立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2月21日，俄罗斯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独立。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俄罗斯军队进驻这两个地区之后，乌克兰与俄罗斯进入了备战状态。2月22日开始，美国、欧洲、英国、加拿大等国纷纷对俄罗斯寄出了制裁。2月23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三项对俄罗斯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对乌东这两个地区相关人士停发签证、冻结资产，禁止日本与乌东这两个地区进出口贸易，并且禁止俄罗斯国债在日本发行等。2月24日，俄罗斯正式出兵乌克兰。岸田文雄在2月25日公开谴责俄罗斯违反国际法，宣布追加三项制裁措施，包括对俄罗斯的个人与团体冻结资产与停发签证，冻结俄罗斯金融机关资产，禁止对俄罗斯的军事相关团体输入半导体等产品。2月27日，岸田文雄宣布跟进欧美各国，将俄罗斯逐出环球金融电信协会支付系统 SWIFT。2月28日晚间，岸田文雄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电话之后对媒体表示，他决定对俄罗斯追加制裁，将限制与俄罗斯中央银行的交易。日本政府决定从3月1日开始冻结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六人以及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资产。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支持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岸田文雄在3月2日表示，本周之内将启动对白俄罗斯的制裁措施。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这次明确的谴责并连续加强制裁俄罗斯，这些与过去日本在国际场合经常采取暧昧的立场非常不同。台湾中山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杨君石教授认为，日本这次会有如此严厉的态度，首要原因是岸田文雄在外交路线上想要采取更加明确的态度。他对美国之音说，
岸田首相上台后，许多新闻媒体使用放大镜来检视岸田首相的外交路线，甚至暗示着或批评着岸田首相不如前任的安倍晋三首相在外交政策上有坚定的明确的立场。不过岸田首相还是多次清楚地表达他的外交与安保政策。这一次，岸田首相明确决定制裁俄罗斯，也是为了清楚表达他的外交政策。
杨君石表示，岸田文雄对俄罗斯的谴责与制裁是要向国际社会声明日本政府遵守与维护国际秩序的决心。他说，
岸田政府改变态度，主要是希望能够传达明确的讯息给俄罗斯与国际社会，日本政府不希望某些国家单方面采取武力来改变现状。岸田首相在记者会上面很清楚的就说出，俄罗斯不顾国际社会付出大量的努力入侵了乌克兰，企图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是对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性的一个侵略，明显违反了国际法，这一种动摇国际秩序基础的行为绝对不能被接受，日本政府表达严厉的谴责。
日本经济新闻2月25日至27日所做的民调结果显示，日本对俄罗斯所采取的因应措施回答应该要与欧美同调加强制裁的人占了 61%， 回答日本应该采取独自的外交的人占了 30%。相较于这次的民调，俄罗斯2014年宣布并吞乌克兰南部的克里米亚的时候，日本经济新闻也做了同样内容的民调，而当时回答应该要与欧美等国同调制裁的人占了 31%， 回答日本应该采取独自的外交的人占了 54%。 暌违八年，两次民调的结果几乎相反。大阪教育大学教养学科名誉教授安部文司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重点还是在于这次是以武力改变现状。他说，克里米亚是在合法程序上独立，并随后通过居民投票并入俄罗斯，尽管投票的方式是否完全符合民主的方式是有争议的，但是这并不是武力侵略。 反观这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为，就是一场公然彻底的以武力改变现状，明确违反了国际法，这样子日本人是不能接受的。安部文司认为，与2014年的民调相反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首相安倍晋三正在积极的与普京就归还北方四岛争议领土，并且缔结和平条约进行谈判。当时的日本大众判断，如果过度制裁俄罗斯将影响到谈判。可是现在许多人都认为，北方四岛根本就不可能透过日俄的谈判而和平的归还。他说，1955年日苏曾经就签订日苏和平条约谈判，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日本可能取回北方四岛了。当年苏联提议归还北方四岛中的两个岛，但是由于美国的反对，日本并没有接受只归还两个岛屿。从那之后，日苏和平条约就一直没有签订，岛屿当然也没有归还。从现在北方四岛的军事化和俄罗斯人的定居情形来看，可以判断俄罗斯并没有任何归还北方四岛的打算了。安部文司指出，日本人普遍对于与俄罗斯谈判的进展不再抱持着幻想，认为应该严厉制裁武力入侵的俄罗斯，并且将焦点放在乌俄战争可能引发的台海危机。日本经济新闻2月25至27日所做的民调结果显示，日本民众被问及是否忧心乌俄战争将波及台海局势的时候，有 77% 的受访者回答很担心，11% 的人回答不担心。大阪教育大学教养学科名誉教授安部文司表示，日本在观察美国如何应对以武力改变现状入侵者作为台海局势的借鉴，而且日本也知道中国也正在观察美日与西方国家的反应。他说，我认为中国领导人正在关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将如何应对这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其实对于日本而言，这次乌俄之战也将帮助我们了解未来中国试图吞并台湾的时候，美国将如何反应。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且日美同盟是日本最重要的防卫基础，因此日本很明白的制裁俄罗斯方面要与美国等西方盟友更加团结一致，绝不容忍俄罗斯以武力侵略乌克兰。台湾中山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杨君石教授也认为，岸田政府是配合拜登政府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政策。他说，
对于俄罗斯与中国的态度跟行动，岸田首相想要透过这一次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来表示，日本政府与岸田首相其实也是非常担心南海、东海甚至台湾海峡受到了军事压力，或者是被武力改变现状，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制裁俄罗斯，也可以发出强烈的讯息给中国，不希望中国有所误解。
杨君池指出，从去年底开始，中国与俄罗斯紧密地采取联合军事活动，对岸田政府相当的不友善，也让日本更加感觉到加强美日安保的必要性。2021年10月，中国与俄罗斯总共10艘军舰首次同时航行通过金青海峡与大隅海峡，几乎绕行日本一周，进行在西太平洋的首次海上联合巡航。2月21日、11月，中国与俄罗斯军机又在日本海、东中国海以及太平洋上空进行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曾经进入日本的防空识别区。杨军石说，
特别是岸田政府目前正在检讨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中期防卫力准备计划，这些官方文书的一个调整，其实也涉及到美国跟日本之间安全保障关系的一个调整。日本明确的配合美国经济制裁俄罗斯，有助于美日之间对于相关的安全议题、安保议题的协商与合作。
对此，大阪教育大学教养学科名誉教授安部文司表示，在经济制裁之外，还需要长期制裁以至于改变俄罗斯政体的做法，才能让中国了解日美等国对于以武力改变现状侵略方有长期并且确实的制裁决心。他说，在历史上，单靠经济制裁从未让侵略退却，即使有些效果，例如在南非以经济制裁改变国内政策来结束种族隔离，也实施了长达30年。 因此无论多么严厉的经济制裁，要在短期内就能显著收效是一种假象，反而是要表明长期制裁的决心，也就是我们永远不会姑息像这次的武力入侵。其实各国围堵苏联也花了45年才让苏联解体，我们应该准备好长期的制裁，并且要有改变俄罗斯政治体系的意愿，才能给中国正确的讯息，真正做到避免战争。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消息以及中国共产党当局为俄罗斯当局发动的战争所做的宣传，掩盖不住让他们感到更加触目惊心的铁链女的消息。自江苏徐州丰县，一个被铁链拴在墙上20多年，并据说生育了8个孩子的女子曝光之后，中共当局动用国家力量对相关消息实施全面的封杀。然而，中国的公众、国际媒体和其他国家的公众依然持续关注锁链女的消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铁链女案件自2022年1月曝光以来，中共当局先后发表了5份官方调查报告，成千上万的中国网民愤怒地指责那5份所谓的调查报告刺眼的大漏洞比比皆是，一份比一份虚假，一份比一份更加侮辱公众的智商。中国公众要求当局解除新闻封锁，要求进行有公信力的调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等大学的几百名大学生冒着中共当局打击报复的危险，公开签名请愿，呼吁调查，使中共当局穷于应对。中共当局最后一份由江苏省政府调查组撰写的报告，发表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的前夕。在俄罗斯发动战争之后，一些观察者和中国公众担心，中共当局会利用远在欧洲发生的战争遮挡并转移人们对铁链女的关注。有中国网民直截了当地呼吁人们不要被中共国家级宣传机构中国中央电视台，也就是所谓的央视，转移公众视线的手法蒙蔽。一位网民说，央视直播俄乌之战，战场离我们很远，徐州丰县八孩铁链女离我们很近。还有中国网民邪谑嘲笑中共当局动用国家力量打压独立媒体和记者前往丰县进行调查的努力，指出有成百上千的各国记者和乌克兰记者在乌克兰硝烟弥漫的战场从事报道，但截至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独立的记者能够突破中共当局的封锁，进入徐州丰县去那里进行报道。由此可知，徐州丰县比乌克兰战场不知危险了多少倍。在中国的铁链女引发全中国全世界的关注，在铁链女的形象和悲惨的故事引发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审视中国政府和中国文化如何对待妇女之际，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中共当局严密控制下的中国互联网上旋即出现大量的喝彩声，其中一些喝彩包括欢庆俄罗斯教训乌克兰，声言愿意收留18岁到24岁的乌克兰美女难民。这种被中国公众和网民以及国际社会公众视为丧尽天良的言论一时间成为国际新闻。中国的铁链女，俄罗斯发动的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共当局和当局控制下的媒体包括网络媒体为俄罗斯所作所为辩护和宣传，以及中国人对自国和他国女性的蔑视，就这样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信奇多年研究平等和包容问题，在铁链女事件曝光之后，信奇分别给加拿大和美国妇女非政府组织写信呼吁关注，并呼吁其他人也予以关注。信奇发表公开声明说，铁链女事件使很多跟我一样的女子认识到，你是哪国人不重要，哪国人把你当人才重要。 这一女子眼下仍然被称作铁链女，令人震惊的是她被铁链拴了这么多年，生活条件如此恶劣，还生了八个孩子。地方政府官员就此受到质问时声言她有精神问题，她的前牙缺失是因为牙周病，而不是因为反抗虐待被敲掉或拔掉牙齿。随着质疑的增多，官方的报告所提供的解释不断变换。在台湾长大的姓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我真的觉得这是让人非常痛心，但是并不意外，因为中国政府他到目前为止他所有的面对外面的质疑，一本就是国内里面的质疑，他所做的方式真的都是从把它先盖起来，不想要知道，不想要人晓得，不要人家讨论。那现在没有办法盖，他就让人家去讨论的情况下呢，在大家民众的关心程度越来越高，他现在就有点担心，因为会不会跑到国外去了，会不会世界上都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世界上都知道这件事情。
德国德累斯顿乞讨国际学院教授艾里西亚·亨尼格有多年在中国旅游、工作和生活的经验。他说
：“Yeah, well, I found it incredibly sad to hear about a woman being chained for years. I mean, how can you do such thing to a human being? So I was really shocked.
听到一个女子多年被铁链拴锁的消息，我感觉难以言喻的悲哀。”你怎么能对一个人做这种事情？我对这一消息以及铁链女状况进行了一些追踪了解，得知地方官员似乎竭力掩盖这一消息，这使我感觉更坏了。正义在哪里？
从2015年9月到2021年4月，亨尼格连续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将近五年。作为女性的一员，她由此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获得了一种别样的感受。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她知道自己作为一个西方国家的女子和白人女子，在中国得到相对好的待遇，因此她的观点很难说具有代表性。但中国社会的一些总体状况使她感觉到作为女子在中国的生活艰难。例如中国根本一丁点的性别平等的观念也没有，工作招聘甚至公开歧视女性。亨尼格表示，在中国发生的至今被当局竭力掩盖的铁链女事件，这种不把妇女当人或把妇女当作次等人的事件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他说，
society, women are still supposed to run the whole household, to take care of the children, and that more than men, and especially compared to my home country, where we're actually like, yeah, trying to split the work 50.
对我来说，问题是中国女子仍被认为在管理家务和照看孩子方面要比男人做得更多。在我的国家德国，则是要男女努力平均分担家务。虽然这常常是做不到，但至少人们是这么认为。另外，男人的母亲及婆婆在家庭中依然扮演决定性的角色，这是我不能习惯的。我不能想象有这样的家庭生活，让我的婆婆告诉我，我必须做什么，应当做什么。
在中国长期工作和生活期间，亨尼格在仔细观察中国学术自由和学术舞弊问题之余，也以旁观者的眼光审视中国社会和中国妇女问题。他说
：“It seems like women are just the means to an end, and then the end is always marriage and family, and women are often just treated as an object to achieve this, you know, broader social goal, or worse.” Women even treat themselves and their own body as means.
在我看来，我们女子在中国社会当中是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目的总是婚姻和家庭，而女子常常是被当作实现这一社会目标所需的物件，或者更糟的是，女子常常把她们自己和自己的身体当作实现这一社会目标的手段。毕竟婚姻和孩子是女子，不仅是男子获得社会地位， 我由此有一种感觉，这就是在习近平决定男人和男性应当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下，这种状况不会得到改善。尤其是现在习近平号召中共党员多生孩子，并以此作为党员义务，这一切无助于使中国社会对女子更好。习近平的前任毛泽东曾经许诺中国妇女可以有一半的天空，那片天空在哪里？
中共已故的领导人毛泽东曾经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当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号令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并声言这关系到家庭和睦，关系到社会和谐，关系到下一代健康成长。此外，习近平掌控的中国教育当局大力提倡所谓的男性阳刚之气。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姓齐说，在中国社会存在严重的男女不平等的情况下，在中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中国人口绑架和贩卖问题严重，但中国政府显然并没有认真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他认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教育。姓齐说，
这种人口贩卖的行为，如果国家并没有把它拿出来仔细的去思考，要怎么样去从教育来重新的审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彼此达到尊重，然后女人真的是不能一棒打了就扛回家的那种野蛮式的处理方式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现象应该还是会继续的存在。所以如果现在我们不去关注这个铁链妈妈，我们就把这个机会就放过了，那我觉得接下来还是会有很多的铁链妈妈的，然后会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自己的女儿就不是很幸运的就被消失掉了，然后不知道被卖去什么地方去。
在中国国内外诸多观察家看来，仍然悬而未决的铁链悬而未决。在中国国内外诸多观察家们看来，仍然悬而未决的铁链女事件，在当今中国之所以引起这么多的人的强烈反应，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或自己的家人跟那个铁链女只有一闷棍的距离。而铁链女事件曝光之后，中共当局所实行的并且至今仍在持续中的新闻封锁和舆论封杀，则更使他们担心这种害怕恐怕会梦魇成真。在铁链女事件曝光之后，又有铁笼女和地洞女等把妇女当作下等动物饲养的丑闻浮现。中国当局声言要展开调查，但许多观察家指出，中国当局先前的五份铁链女调查报告使当局的调查完全失去公信力，当局现在只能凭借国家暴力威胁手段封杀消息和舆论，强迫公众接受或忍受当局的调查结果。在另外一方面，在欢呼俄罗斯攻打乌克兰、欢迎乌克兰美女难民到中国的网络贴在中共严密监控的互联网上广泛流通，成为世界奇景，并得到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之后，中共当局近日来对这样的帖子采取了封杀措施。中共的支持者则声言，那些网络贴是敌视中国和中共的势力炮制的。但批评者指出，这种明显为中共洗地的说法根本就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目前人人可见的当今中国国情是，为铁链女呼吁权利和正义的网络贴会在第一时间被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封杀，冒险去徐州丰县进行调查的人会被拘禁，欢呼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庆幸乌克兰大批年轻美女难民可以到中国的网络贴，则在好几天的时间里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畅通无阻。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